问题解答，右翼神被误解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于1961年7月23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解答，右翼神被误解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723E， 历时2小时9分钟。愿主祝福你们，那今晚请为我祷告。那刚才下了一小阵雨，凉快多了，为此我们感谢神。我确信我们里边也会下一阵属灵的雨，那使我们得到一点帮助。那那位弟兄，我想能不能把风扇朝着你那边吹行吗？那我说话谁要是风朝着我这边吹，朝着我这边吹，那我这光秃秃的头让风一吹，喉咙就会哑了。那我发出一些，那今晚我们要解答一些的问题。那我们这么做的原因，那是想找出人们心里想的是什么。那我认为牧师把这些发出去很好。那这样，那如果会众把问题和各种的事情写出来，那他就知道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那把自己的想法和所看到的事，那向我们的牧师或属灵上带领的人反映，那这样为了神国的缘故，我们就能把事情理顺来处理好。那后来大约在半小时前，那我只拿到两三个问题，那他们是早上聚会后那 Billy 拿来交给我的。那后来我到房间里查考经文，那我想晚上到这里来讲一点，因为我跟你们说过要解答问题的。几分钟前 Billy 打电话给我说，等一等，我又拿到一大把的问题，那所以我要尽力解答这些的问题，那照我所能知道的来回答。那如果能够按时结束，那我还要讲另一篇道，不会很长，可能只花二三十分钟。那记住，若是主的旨意，那下星期天早上我要靠着神的恩典，那尽我所能的来讲解但以理书中的70个7。那像我早上说的，那些经文绝对是非常伟大的经文，那要讲的经文虽然不多，但你得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并与其他的经文相符合才行。那我们已经从启示录一章讲到了6章，那当然我们现在就快讲到最后7个印了。那些印从6章的后面部分，那一直延续到第19章，那也包括第19章，因此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讲完。那比如说我可能花7个晚上讲那7个印，把它们解开，但如果你那么做，人们可能会漏掉那里面的大部分细节，要是人们没有真正得到教导，那可能就不好了。但是前面3、4个印所说的是正在发生，那我们可以讲一讲，那他们是一条线下来的。但接下去的第5章，你就得再回去但以理书那里，也要回去创世纪那里，然后再返回来看启示录，然后再看那些福音书，把他们串在一起来看，因为这是以色列的足迹，是神处理以色列的事。因为当教会被提上去，即教会时代的结束，然后他要与主好像新妇与新郎那样在一起回来，就像启示录19章所说的，在这段时间神正在处理以色列的事。现在我们将要教导但以理的70个7，为了将要揭开的第1个印提供一幅的图画。那所以我想，若是主的旨意，那下个星期天我要传讲这信息，如果星期天早上讲不完，那么晚上就接着讲，那这样就好像开了一条路一样。如果主引导我们，我们不会只讲那个部分就停下来，而是要一直讲，那一直讲到7个印，那只要我们看到是主在引导我们，就一直讲下去。那今晚我们拿到的问题都是一些很有意义值得探讨的问题。那这里有一个问题，那我想先说一下，那这是有人在问，那其实不是一个问题，那只是有人问我说我的钥匙在哪儿，请告诉我。那下午有人把他们丢了。那我告诉你们，几周前 好几天前我在伯拉罕堂这里，那通常我会到房间里祷告等候主，那要看看他们丢的东西在哪。那我找到过人们丢的车，那主会告诉我要他们到哪里去找。那威尔奇伊万斯弟兄来这里的时候车丢了，有人在路易斯维尔偷了他的车，他和弗雷德索斯曼弟兄等人。那我相信那天汤姆辛普森弟兄也在一起，对吗？汤姆弟兄，那他们到教堂来的时候，那伊万斯弟兄丢了车，衣服也没了，所有的东西都在车上。那些人把车拉到米勒车行，有人就把车买走了。那在路易斯维尔有一种行当，那一个非法的市场，偷车贼把车开到那里，然后有人把车开到保林格林或什么地方去给车重新喷漆。那在肯塔基州你用不着给车弄牌子，他们几分钟内就可以换一个，那然后随手就可以卖掉。那伊万斯弟兄丢了那辆小车和车里的物品，但主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在他们出去把车找回来之前，那车已经停在那里，只是汽油用掉了一半。那些偷车贼在开往保林格林的路上，主让他们绕了一圈又开回来，放在原处，车里的物品都在，没有一样丢失，只是油用掉了一半。很多时候人们说到某些事就来问我，我就去到主面前等候着赐下异象，那一直等到异象临到。但是那我发现这么做，那好像是放了一块大绊脚石在人的面前。那说真的，美国人和众教会还不习惯这种施工。没错，那对他们来说这还不是时候。那于是麻烦就来了，有些人叫你是魔鬼，有些人叫你是行通灵术的，而另一些称你是神的儿子或某个神的，什么都有。行，所以我答应主不去管他，而是等候主，那把这施工用在非洲或用在这里的私人会面上。那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私人会面，那这样的事儿还会一直有。那如果你们要联系私人会面，那不用到教会来，只要找我的秘书，那就是我的儿子彼得保罗就行了，他会给你一张单，告诉你什么时候来会面等等。那任何这一类的事儿，就是有关私人会面的，那或在这里或在工厂上，那都可以用这种的方式来联系。那在布告栏上贴一个通知，告诉人们该怎么做，那这样只需要到台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那我们教会里有许多的恩赐，那这里我们有那位弟兄领受了说预言的恩赐，那还有坐在这里的海金波坦弟兄，他有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那我想给你一个建议，那我要祈求神赐给你钥匙，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那也许今晚圣灵会借着那位弟兄或海静波坦弟兄说出来，那或借着这教会某些有恩赐的人说出来，那他们可能会做的。那过一会儿我们就开始解答这些的问题。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已经向神承诺过了，就是在美国的公开聚会中我不再这么做了，因为那样只会使我离开工厂。有些人会把你给当成魔鬼了，而另一些人则把你当成神了，因此你们看，美国人还没有习惯的，所以神还不能做工。那我能肯定问这件事的人一定会理解的。那也许今晚圣灵就，那你只要祷告就是了，那我也要祷告，那圣灵指示你，你所等待的那个班放在哪里。那我祈求神使你找到他，那我也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那如果有人还有类似的事，那他们可以跟比利保罗讲，那他就会把这些事儿告诉教会。那如果我在家，那我就会把它当成急事来处理。那在开始解答问题前，我要先说一下，如果任何答案跟你所相信的不同，或者说是不在圣经里是跟神的道不符的，那你们就不用接受它。所以我今晚要来解答问题，那或许也能讲一个主题，那我想把问题通通都解答完，那用经文来解答，尽我所能的来解答。但我刚才只拿到了三四个问题，那都不是关于圣经的问题，只是有人做了梦或别的什么，那想知道他们该不该说出来或诸如此类的事。那瞧，那现在当我们就近神的怜悯时，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是因你的名被呼召的。今晚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他照看我们，顾念我们，把我们当作自己亲爱的孩子那样的爱我们。我十分的高兴，主要我被列在这些人当中，是他们的弟兄， 而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何等的感激你。主啊，有一个人他丢了一串钥匙，你知道那些钥匙放在哪里，我祈求你指示我们这些钥匙在哪，带他们到放钥匙的地方去。那钥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是他们的车钥匙。父啊，我求你应允这些人所求的。现在我求你祝福我们的牧师，我们亲爱的那位弟兄。我们很高兴看见你借着我们教会这些伟大的属灵恩赐运行在我们当中，就是此时正在第八街和佩恩街拐角处崇拜你的这部分基督的身体。我们非常高兴能列在这群人当中，并知道神一直将奥秘的事向他的子民揭示出来。我祈求你祝福我们的牧师那位弟兄，还有海基波坦弟兄、凡克弟兄、朱尼尔杰克逊弟兄，还有我们的姐妹们，他们是说方言和翻方言的。父，我们祈求你借着这些伟大的恩赐不断地彰显出你自己，使人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属灵的教会，疲乏的人可以到这里来坐在全能神的同在中，并看到他说出并揭开人心中的秘密。父，我祈求你在今晚解答问题时祝福我们。主要有些问题是比较温和的，有些的问题是强烈的。对每个问问题的人来说，那问题都是很强烈的，那是他们心里要问的问题，他们要得到解决。父，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够胜任这职责，但我们知道你是足够能胜任的，所以我们祈求你向我们讲解这些问题，好叫我们可以给人正确的答案，使他们能够得到帮助，教会得以壮大，神的名得到尊荣。现在父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祈求你这星期眷顾我们，并帮助我查考但以理书中77的内容。若是你的旨意使我能够在下星期天早上向会众讲解这些的经文，真的求你应允，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更新。主啊，求你教导那些寻求深奥之事的人，拯救那些失丧的，医治那些有病的。父，我们都在等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第一个问题，那说实在是说不上是个问题，只是给教会的一点小事儿。那我想问一下，我离这个麦克风是不是太近了？那后面会众能听得清楚吗？那如果听不清楚请举手。比尔弟兄，请对聚会中那些大声动来动去的小孩和大人说几句吧。这个教会的人需要学会敬畏神。 Amen。 小孩子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在神的家该如何的顺服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神的圣所吗？神在他的圣殿里，每个人保持安静，这是神的地方，人们来这里默想，想要为自己的灵魂找到救恩，想要找出他们生命中存在的问题，想要帮助别人。你们至少要存敬畏的心，保持安静。那要喝水可以在聚会前喝，那我知道小孩子们要喝水。要带孩子的母亲，你们如果坐在靠后的地方，要尽量让他们安静，那不该窃窃私语，也不要交头接耳。我们都犯过这个错，但是在读圣经和牧师上台后，我们就该安静等候主。那请大家尽量这么做。那我知道你们小家伙爱挪来挪去，那不断的动，那瞧，如果你们要挪动，那就轻轻的挪。那你们记住，妈妈不要你们那么动，爸爸也不要你们那么动。所以那我知道我的约瑟和其他的小家伙也是爱动来动去。那美达说，为了让约瑟安静，我在聚会中简直没听到什么，瞧着尽力的去做好，别人在聚会中能好好的听到，看到吗？我们总要彼此的尊重，那互相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神和他的家。那下一个问题， 今早有两个六到八岁的孩子来到祭坛前，你认为要什么时候才能给他们施洗呢？越快越好，一悔改就马上受洗，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这是我的建议。但是我们发现在圣经里，你说这符合圣经吗？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道时，一时就有三千人得救并受洗，那一天凡信主的都受了洗。所以你一信主，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就该立即下到水里承认，从那里开始，年老或年少的，无论是谁。你说可是这些孩子可能还太小，但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绝不敢拦阻一个要来祭坛或要接受施洗的孩子，我不管他年纪到底有多大。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有个牧师朋友，他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的，我们要是没有告诉他他做错了，会因此而承担责任吗？我相信作为基督徒，作为一种义务，如果他又是你的私人朋友，那么你不要与他争辩。如果你那么做，你就不对了，你的灵就不对了。但如果你爱那个弟兄，那你也应该爱他，因为你说是一个牧师朋友。那这张条子没有任何签名的，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是谁问的。那我想建议你，无论是谁，如果这位牧师朋友是这样给人施洗的，你就该到他家里去找他。那过会儿，那我要再提起这个问题，那也许会给你一个机会。你只要一直交通，一直交通，让主来启示这一点，然后你就对他说，你说弟兄，那我在想，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使徒行传2章38节等处的经文里，他们是否有些矛盾？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处说奉父子圣灵的名，而另一处却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呢？那如果你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如果你对自己所谈论的事儿知道的不多，那最好你不要去解释的，像你可以直接告诉他说，那么我希望你能过来。那如果他看上去是真诚的，你就说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见见我们的牧师或其他人，那跟他讨论这点。那我告诉你，这是件深奥的事，明白，不要把它背在自己身上，因为如果你不清楚，就会把自己缠住了。那如果你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很确定也懂得圣经，那就可以，那不要冒犯他，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冒犯他，明白吗？不要让他觉得被冒犯了，只要告诉他就行。当然他是错的，这是真的，他那样施洗是错误的。任何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的，从圣经上讲都是错误的，是的。第三个问题，在做出信仰声明时，他们说我们相信一位神，永恒的，存在于三个位格中，就是父子圣灵，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19和哥林多后书13到14节，这些应该是三种职分而不是三个位格，对吗？你说的对，在神性里没有三个位格，如果人没有人格就不成为一个人，一个人就有一个人格，没有三位神，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神是个灵，住在耶稣基督里，也住在他的教会里，今天也住在你我里面，他以圣灵的形式分开自己赐给我们，这是全能的神自己住在你们里面。你说的对，父子圣灵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不是三位神。按圣经来说，那种说法是错的。基督徒若没有十一奉献，他能上天堂吗？那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用经文来回答。那关于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如果这位牧师是真诚的，那你就让我们知道好吗？那我们乐意跟他讨论。那那位弟兄，我自己或比勒弟兄、克林斯弟兄或其他被案例来做这施工的传道人的，那我们都可以去做。那 那这个问题问，基督徒没有十一奉献就不能上天堂吗？那对于这一点我不能说可以或不可以，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义务奉献十一，因为这是主的一条命令，那些遵守他一切诫命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那我相信十一奉献是基督徒经历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待会儿在别的问题中，那我还要讲到这一点。那我知道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问到这一点。布拉弟兄，我已经得救了，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但我该怎么做才能从那难以突破的刚硬的灵里边得以逃脱出来呢？那我的基督徒弟兄或姐妹，那无论是谁，那多数情况下你会发现有些人有刚硬的灵，这通常是由一种综合的因素引起的，要么是家族那里遗传的，从父亲母亲叔叔阿姨啊，或祖父母或什么人那里遗传下来的。如果你追溯你的一生，你会发现那在辨别诸灵的经历中，那我接触过这种的灵，因为我在台上遇到过很多这种的例子，成千上百的人有这样的灵。那首先你知道借着辨别诸灵，我追溯到那种灵，发现那是从祖父祖母或某个先祖那里遗传下来的，你生下来就遗传了的刚硬的灵。刚硬不是从神来的。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摆脱那种灵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信心胜过它。你是神的儿女，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你永远不能只是站在那里一直的责备他责备他责备他，这就像你去逗弄一条响尾蛇一样，他趴在那里随时都准备咬你，但如果你不理他远远的走开，他就不能伤害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有刚硬的灵，就把它放在祭坛前，相信神那东西已经死了，你不再有那种灵了，继续往前，再也不要去注意它了，那东西就会离开你。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被离开你们逃跑了，就是说他会很快的逃跑的。那这就是我的建议，让你知道如何胜过他。我们借着信心胜过魔鬼，是我们胜过一切魔鬼的就是信心。你为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呢？那没有任何东西的名是叫做父子圣灵的，这就是原因。圣经里从来没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圣经里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在公元300年前都是这样的。在最后一批使徒去世后306年，即天主教在尼西亚大会组织起来之前，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次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没有父子圣灵的名这样的东西，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也不是名字，他们是三个称呼，是三种职分的头衔，都归到一个名字之下，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没有像父子圣灵这样的名字，这里没有提到名，因此我是奉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给他们施洗的。耶稣基督就是父子圣灵的名字，清楚了吗？有人说基督在复活前曾在地狱里，有经文支持这样的说法吗？那这是个圣经的问题，那我想用经文来回答。那因为他在问说这在圣经里吗？那我要你们跟我翻到彼得前书3:18-20节。那你们想要听这问题的人，那不论你是否问到这个问题，那这样你就不用去说别人说的话了，那你们可以读一读看这是不是真的。那我们要一直与真理站在一起，就是圣经所说的真理。那这位可爱的人，那无论他是谁，他想要问要从圣经里那找到依据，以便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们发现那 那我来找找看，我这本旧圣经已经很破了，那现在已经用过很多年了，那我看看能不能找到。那我想可能是，那等一等弟兄，那我想应该是在，那让我看看，应该是在提摩太书、提多书、希伯来书的后面。哦，就在这儿，没错。好，我找到了，谢谢。彼得前书三章，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让我们从第三章十八节，那我们开始来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借着圣灵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现在翻到使徒行传二章，那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三十节，在使徒行传二章里，那使徒彼得也谈到这一点，那我已经记在这里了，是在使徒行传二章第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就是基督的身体也不见朽坏，他的魂下到地狱里，向那些灵或者是魂来传福音，就是在挪亚的日子里神容忍等待那些不悔改的人，他的魂真的下到了地狱里，向那些的灵传道，后来在第三日复活，这是圣经所说的，是真理。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会失丧吗？那我猜想他们是要问十个童女的问题，五个聪明的，五个愚蠢的。那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听到前几次有关启示录的教导，就会发现这五个愚蠢的童女他们不是失丧的，但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婚宴中，他们要遭受逼迫成为殉道者，但末日普遍复活的时候他们也要复活起来，他们是主在那里分别绵羊和山羊时出现的那一群人，看到吗？他们要站在审判台前。你说我邦拉弟兄，我们作为教会不也站到审判台前吗？不，先生，我们不用再站在审判台前，我们现在就站在审判台前。神把我们的罪放在基督身上，那听我话，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对教会来说不再有审判，他被提上去了，然后再回来审判那些没有领受圣灵的人。那保罗不是说我们怎敢把相争的事拿到法庭上去，拿到不信的审判官那里去呢？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我们要与基督坐在一起审判那些君王和祭司，审判那些听见我们传道给他们告诉他们圣灵喜的真理而拒绝接受的人。想一想吧，不，他们不是失丧的，但他们永远不会列在心腹之中，他们将出现在第二次复活里，但永远不会列在心腹里，他们要照着他们如何对待所领受的光而受到审判，那受审判的程度取决于基督，但他们不是失丧的。伯纳弟兄，在哥林多前书 14章34到35节中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他们说话。35节，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若有剪短发的妇女在会中说方言，借着她说话的是圣灵，还是虚假的灵呢？那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只能借我所知道的来解答。那我不能论断人，因为我被差来不是要论断人的。但我想有很多的时候，那底下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问到这一点的。但是如果有人说方言，他是受神的恩膏，讲他们可能是乱了次序，那这可能是真的，他们可能正在做一些不对的事，但我不想说那不是圣灵，因为我不知道，明白吗？那很多时候那人们彼此之间那会有一些错误的论断，那这么做是很不对的。你说叫他剪短头发，他穿的裙子太短了，那不可能是圣灵在他身上。不要这么论断，不要那么做，那样做不对。你并不知道那个妇人的内心，你对他的心里一无所知，你知道圣灵会引导他去做得更好，那这可能是对的，那这可能是真的。但我告诉你，让神来判断的事，作为你和我，我们只要为那个人祷告，求神显明亮光给他们。那不久前这里有个人在外面遇见我，那我有个刺秦的，那他剪着短头发，那穿着短裙，那我想那么做并不怎么对。那这女士是剪短发的，那在这真道上她还是个婴孩，那当时的正在弹琴，有个人在外面遇见我，那简直让我难堪死了。他说你是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竟然那个剪短头发的女人坐在那儿弹琴。那他一直在批评这件事。那可是我说，我觉得那个女人里头有个美好的灵，我肯定不赞同她那么做。那你知道她裙子这样裂成两半，那一片再到这儿，一片到那儿，就像他们所穿的衬衫那样。那而且衣服实在很薄，连里面的内衣都透出来了。那我认为她不该穿这种的衣服，那我不喜欢那样，我真的不喜欢。那我不能说什么，他们可能像其他的人一样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不知道，神才知道。但我不想去谴责那个女人，我不能单凭外观就说她会下地狱。在那个人的教会里有个女士是留长发穿长裙的，但脾气爆得像炸药，那简直凶得不得了。那瞧，长头发和长裙并不能把你带到天堂去，不先生，是你里边的圣灵把你带到天堂去。但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你们应该还记得，那很多时候那牧师并不提这些的事，那会众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他们以为那是没事的。但是那牧师那确实应该传讲这一点，那所以教会的姐妹，那些穿的整齐端庄的姐妹，那他们应该那有好的榜样，表现出他们的甜美，那有母亲和姐妹那样的品性。那我想任何有母亲和姐妹那样品性的虔诚妇人应该去找这位女士，那带着甜美的灵，那坐下来好好跟那个女士谈一谈。那如果她是属神的人，圣灵会使她明白这些事，那她就会改正过来。但如果你急躁的去责备她，那把她赶走，你可能会害了这刚出生的婴孩，明白？所以我不会去谴责那个人。那这个人说方言，那我在这里要说一件事，那可能有些奇怪，如果你们不赞同也没关系。那你们看，很多时候我们错误的论断了这些事，我们总要从最好的一面去看待那些努力要做正确之事的人，让我们用最好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他们也在努力， 那我们不晓得他们的内心，除非你有辨别诸灵的恩赐。那如果他们错了，而你有那圣经说，若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让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竭力说服的，使他仍旧与神和好。那不要说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灵，因为你不知道。那听着，那我现在要说一件事，那真的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那因此，请安静坐一会儿。圣灵也会借着一个伪君子来说话，绝对没错，我见过这事发生，我能用圣经来证明真的有这回事，我能用圣经向你证明魔鬼的势力控制了那些灵并利用他们。没错，他们控制了那些恩赐并利用他们。我曾站在那里看见魔鬼又说方言又翻方言，我也看见伪君子带着真实的圣灵而说话。这是为什么你不能把说方言当作领受圣灵的唯一证据的原因。那很久以前，人们第一次带我到五旬节派的教会去，我去了米沙瓦卡的罗尔弟兄的教会，他们在那里有个分行会，那都是耶稣之名教派的会众。那我不赞同耶稣之名教派的看法，但是没有关系，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那我这么说的原因，那他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得重生，我不相信这点，我不相信水能洗净你能够使你脱离罪，我相信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带来重生。但一神论信徒认为受洗就得重生，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只是奉耶稣的名施洗，他们就得救了。那因为彼得说你们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但首先是什么？悔改，为了你的罪，按照神的意思悔改，然后转离罪恶，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的，你做的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使罪得赦。那在那里有几千人出席，那当时在北方啊，不是在南方呢，有种族隔离，所以他们不得不在这里举办。因为许多黑人弟兄也来参加分行会，那他们有世界五旬节同盟会、耶稣基督五旬节同盟会，那这是合并前的叫法。那大会前在米沙瓦卡举办，那有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那他们当时无法在南方举办这种分行会。那我看见两个白人坐在那里，那我一生中从未听过像他们那样讲的那些信息。那两个人站起来，一个说方言，一个翻方言，在聚会中告诉会众说他们有什么毛病，做过什么事儿。那这个说方言，那个翻方言，那我想天哪，我简直是到了一圈天使当中了，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事。那我整夜都在玉米地里边祷告，那时候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我相信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一直会看见一些异象。那第二天早上他们要让我上去讲道，那我就讲了。那后来在教堂外有很多人来请我去他们的教会中讲道，那时候我是个宣道进行会的传道人，那但我不去理他，顺其自然。那过不久我渴望跟这两个天使般的人打打交道，那因为我从未听过那种信息。他们站起来说方言，说的嘴角都是唾沫。另一个站起来说，主此说内地的琼斯，那是今天做了某件事。那当你走过那房子捡到一个小皮夹，是这个人的，他在这里丢了，主此说把皮夹还给他。那人就说，神的请怜悯我，皮夹就在这儿。瞧，都是真的。那他们这样都说出来，直接告诉会众。我想，哦，太好了，这简直太奇妙了。然后我又想，这是神呢。后来当我遇见其中一个人，那就跟他交谈，我祷告说，神呢，让我也能得到那个，无论是什么。那当时对异象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不知道该怎么叫的。当异象显在我面前时，我一直让他注意我，那不停地跟他说话，那直到我触及到他的灵，好像耶稣和井边的妇人讲话那样。那我一直跟他讲，直到触及到他的灵，他是个真实的基督徒，神真正的圣徒。我想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大概半个小时后，我在一个角落里遇见另外一个人，那我也跟他交谈。如果我曾跟哪个伪君子谈过话，那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了。他妻子是个黑头发的，而他正跟一个金发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并且生了两个孩子。然而他也跟那个人一同借着同样的灵说话，翻出一样的方言，完全一样。那后来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在信主前我曾有一次经历，那有一次我到一个印第安女巫的营地去，那他们都是跳魔鬼舞的，抓起一条蛇缠在身上跳那种玉米舞， 说方言并翻方言，说出那些坐在周围的人他们所行的事，完全正确。我曾看到一个巫婆拿着一根铅笔放在地上，那根铅笔就立起来写出一种未知的文字，他把它翻出来，准确地说出那里正在发生的事。那在一次通灵术的聚会里，那次我就说，那你们瞧，我简直到了魔鬼当中了，就这件事我就不再去理他了。那有一天我在格林堡房那边的山洞祷告，那不是为这事祷告。后来我出来把圣经放在地上，那山洞后面潮湿发霉，我想晒晒太阳。那时正是下午，我就出来把圣经放在地上，我坐在一根朝山底下的木头上，那想在外头读一会儿圣经。那我把圣经放在地上开始读起来，风吹来吹去，吹到了希伯来书六章。那我想也许主要我读这些经文，那我就读了。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从教会了。就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大概是这样的顺序读。那然后我边读边想，我说真好，赞美主。那我想到我就翻到另一页，心想我刚才在这里读了一些别的经文，我就这样把书放下来，揉揉眼睛，那风再把书又吹回到了希伯来书六章。那样子有三四次，那至少有三次。那我想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劲呢，这到底怎么什么意思。你们已经读过希伯来书六章很多次了，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进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我从这些经文当中看不出什么来。那我想当然荆棘和蒺藜要被焚烧，神要把它麦子收在仓里，就这些。我说我什么也不明白，我坐在那儿向这儿往远处看，然后有个异象就临到我，我看见视线就这样旋转，地面被犁过了，准备耕种。有个穿白衣的，那低着头从种子袋里边拿种子，那他就这样走过来。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那种老式的播种的方法，那我看见我爸爸是这么做的，手这样抓起把种子，然后这样把它们撒在地上。那这个人是这样撒的，那他一走后，他后面的麦子就长起来了。当他从地平线上消失后，我便看见有个黑黑的东西走过来，像个幽暗的那月亮。那我看着他，当他走近前时，是个人，浑身漆黑，穿着黑衣服。那他悄悄地溜过来，那这样看着，他也拿着一个种子袋，里面全是杂草的种子。他像这样往麦子中间撒种，那先这样撒出去的，又那样撒出去，那然后在他后面就长起了杂草、荆棘、蒺藜和刺草等等。我想那人那么做真是太卑鄙了。那在异象中我没有想到他就是圣经里边讲的。那我说这家伙把杂草撒在那个人的麦田里。那后来天变得很热，那小麦抬起头一直这样，那这么叫着，气喘吁吁的呼吸着。那小杂草也抬起头来，那也在气喘吁吁的等待雨水，每个人都在祈求雨水。那过了一会儿，那乌云夹杂着大的雷声临到，下起倾盆大雨，雨水降在了地上。小麦开始跳上跳下，喊着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杂草也喊起来，赞美主，都挺直起来。降在杂草身上的生命也同样降在小麦的身上。这是经文临到，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就在那时候我明白了。行，那就是说，若有人坐在会众中，有灵临到的人，而你知道那人是不对的，且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来，那么要谨慎你对那灵的评论。那可能是圣灵，不要凭着人而判断那灵。那人可能是错的，但你看圣经不也说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吗？当田地种上麦子后，耶稣不也这样说，容麦子和麦子一起长吧，不要试着去薅麦子，不要试着去论断他们，容这两样一起生长。到那日神要差遣天使来，他们要把麦子薅出来烧掉，把麦子收在仓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你心里会知道的，那总要尽力善待的人。那不要那样去说这女人，如果她穿的不道德，或那这问题是怎么说呢？那让我们说圣灵会临到，那让我看看啊，不对，那我不知道怎么搞错了。哦，在这儿没错。是的，一个女人在说方言。那若有剪短发的妇女在会中说方言，她是一个灵 那让我看看，借着他说话的是圣灵还是虚假的灵呢？那你瞧，我不想对此说什么。如果你认为那女人不对的地方就是因为她剪短发，那我想她要讲的主题是这个。那是的，剪短发。那弟兄，如果你是结婚的人，他也是结婚的人，那你为何不带你妻子啊，或让你妻子去找那个女人，那温柔地跟她讲这事儿的。那让我们先相信她已经得到了圣灵。如果她是在这教会里，那我会相信她得到了圣灵。那么这么说，那她可能是个，那你知道有些时候，那我们警察一下可能也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些小的错误，你知道是这样的，你知道的。所以就得有人来告诉我们这些事儿。很多时候人们来告诉我做错了许多事，那对此我非常的感激。但是我们这么说吧，那让我们相信无论是什么，让我们相信如果那个女人真的不是基督徒，如果她只是在假装，那么神会因此而审判她的，没错。但是那如果她穿的不道德，她所做的事不对，那么神会处理她的事的。但让我们相信在这女人身上的灵是圣灵，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如果翻方言的那灵给出的信息是咒诅基督的，经上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如果那女人说方言而翻出来的信息却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么你就知道是邪灵在那女人的身上。那但是只要她带给你祝福，能造就基督的身体，那么就相信的是圣灵，明白吗？ Amen。 那我希望这点你们不会高魂，也希望能给你们带来一点亮光。申命记23章2节，这节经文是教导说，在婚姻以外生的孩子不能够得救吗？他说神要在孩子身上追讨他父母的罪，直到三四代。请解释一下这经文的意思。好的，在圣经时代淫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那甚至男人从不是他妻子的女人那里生的孩子，这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一直到三四代，大约400年左右，都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那这是因为公牛、山羊或母牛的血不足以除掉那罪，它只能遮盖罪，不能除掉罪，明白吗？它不能除掉罪，只能遮盖罪。所以淫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女人是贵价的珠宝，神造她是做母亲的，命定她具备母亲的特性。所以如果她怀着别人的孩子不是她丈夫的，那咒诅就临到她的孩子，她孩子的孩子，孙子的孙子，直到三四代。那很多时候像梅毒、瞎眼等疾病就临到了百姓。是的，那是件很恐怖的事。对女人来说，她怀着不是从圣洁婚姻而来的孩子，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那不但过去是这样，它仍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肯定是的。被提前，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会应验吗？那你们若注意，以西结书38章和39节所说的哥格和马各，就是俄罗斯那个北方的国家。那我不是说这是正确的，但照我所教导的那样，那是在被提后，即新妇教会被提以后便应验了。当他们去到以色列人面前时，神就会对付哥哥和马哥。我认为这件事会在被提后发生，那他不一定会这样发生。那瞧，那这就是我这样的教导。那我认为这就是那人想要问的，想知道我的看法是什么。主已经借着预言告诉我们要对人见证这些事，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比如主的再来已经临近，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等等， 我们对一些似乎是基督徒的人谈论这些事，但他们看来还没有相信。你认为这些人会遭遇什么事呢？他们会进入被提吗？那我很高兴你这样问，你怎么认为？因为我所认为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那我相信只有等到神向他启示，他才能行在神的光中。那我不相信任何人，那所有这些隐藏的事都对人们隐藏起来，若不是神给他们启示，没有人能明白。那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在圣经里一直都是这样的。耶稣不是说你们有眼却不能看见，有耳却不能听见吗？那还有在马太福音中，我相信是在八章或十二章，经常说尽管耶稣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因为以赛亚曾预言说他们有眼却不能看见，有耳却不能听见。行，耶稣还说若不是我父先呼召他，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太明白了。行，那你有责任去传播这光，但他们是否接受这光你不用负责。你有责任把光带给他们，但他们如何反应你却不用负责。那如果神让他们进去，这完全是取决于神的。那如果他们没穿礼服等等，他们就进不去。但记住，等到神启示他们后，他们就能明白了。伯拉罕弟兄，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说到，除掉长线的翻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你能解释一下他们的意思吗？那这人在上面签的字，那这个是我下星天要讲的主题。那他与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连在一起。那不过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那我最宝贵的弟兄，那他在这里签的字，那他是我们当中最亲爱的朋友之一。是的，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谈到这点。可憎的意思就是污秽的，它是行毁坏的。这可憎之物就是建在圣殿的原地，立在圣地的那个穆斯林的奥马清真寺，那个穆斯林的奥马清真寺。那主后96年，提多将军进攻并包围了耶路撒冷，烧毁了圣殿。后来他们在圣殿的位置上建造了奥马清真寺，那穆罕默德的宗教，他还立在那里，直到今日他仍将立在那里，直到神再次转向犹太人的时候。那是圣地遭毁坏的可憎之物，就是奥马清真寺立在圣地，看到吗？耶稣提到过这点，那是在那句插入语里，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瞧，所以神列出许多的日子，从那时起直到受膏的君被剪除，以及后来的许多日子等等。那这点我们下星期天要讲，那我要尽力照我所知道的在下星期天给你们讲解。那可憎之物就是取代圣殿的奥马清真寺。那行毁坏可憎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站在圣地，瞧，奥马清真寺立在圣殿所处的位置，就是在圣地上。伯拉罕弟兄，你不觉得每个宣称是基督徒的人都该奉献十一吗？都应该把他们的十一奉献放入主的仓库里吗？请用经文给出这问题的答案。好的，那如果你要，那这是对的。在马拉基书三章，圣经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如果有时间，我想先放下这节经文不讲，我希望十分钟之后再讲。那我想给你们讲一下自己的见证。那当我自己、我母亲和我一家人都没饭吃，那我爸爸又生病的时候，那我是怎样先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那你们一定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我一生中，我从没见过哪一个男人或女人，即使他一个礼拜只挣一块钱，如果他仍旧拿出其中一毛钱放入仓库，就是他所去的教会，那如果神没有因此而祝福他们，那我就是个伪君子了。是的，先生，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每个基督徒，这点放在另一个问题里解答，每个基督徒都当交纳十一奉献。没错，应该交纳十一奉献。好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或多人每次说方言都以同样的发音都一样，而翻方言的所说的每次却与之不同，那会是圣灵吗？那让我再来读一遍，如果一个人或多人每次说方言都是同样的发音，换句话说就是用某些词不断重复的说同样的事，每次都一样，而翻方言的所说的每一次却与之不同，那会是圣灵吗？那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让我尽量对这点说得清楚一些。我肯定你们能明白，这只是伯拉罕弟兄尽力来解答这个问题的。那让我照我个人解决那这类属灵知识的经验来回答。那我欣赏你们问我这类问题时所存的信任，如果你们不信任我，就不会问我这样的问题。那我相信基督徒不会以问题来挑起争论的事，我相信他们是想知道什么是真理，行？那我要回答他，那我要来回答他，如果我讲的你们明白了，那是我尽力照我所知道的来解答的。那可是如果你里面的灵让你生气，那说明圣灵不在你里面，明白？因为每次用道来纠正时，圣灵是不会发怒的，他是经得起纠正的。那这么说吧，那记住，在这个问题上，神是我的审判者，那这是我威廉·伯拉罕，那无法说是或不是，但凭着经验，那在聚会中，我在恩膏下见过这类的事发生。我相信每次都以同样发音说出同样事的那个人，他是真正在说方言，我是这么相信的。那我相信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正是借着圣灵在说方言。但我相信你可能在翻方言时出了偏差。那很多时候人们，那我想讲一下，那我猜想不管怎么样，今晚我是讲给这里教会的弟兄们听的，对吧？那都有谁来了？那位弟兄，所以如果有新的来了，你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是讲给我自己的教会听的。行，那作为你们在福音上的父亲，作为你们的牧师，我等一下要讲一点恩赐的事，使你们的灵和恩赐可以达到完美。那如果你去观察发现他们失控了，那么你最好观察一下那个人，不要去管他，因为在他们身上不是神的灵。那如果他们又甘甜柔和又谦卑乐意等等，那就是神的灵。若有人乱了次序，牧师不得不责备这事，然而那个灵却发怒，那这就不是神的灵。神的灵总是站得住的，并且总是去到神的话上， 枪每次他都能认出到来。那现在我不想说好听的话或扫兴的话，我只想说出真理。那这人说方言，那人站起来翻方言。那注意听，那我想这点就被录下来是吧？那论到翻方言，那我现在要讲关于这点的某些教义。在翻方言的时候，很多人是用一种很不寻常的那情感表现来翻方言，那说出这一类的事来，那不是翻方言。翻方言是指当人讲一种未知的方言时，你们听到的是他们在讲英语，你只是重复他所讲的话而已。但是这人若在你们的教会里说方言，那我想我们的教会里没有这样的事，那如果有我从未听过。但若有人站起来说什么，像某些特别的字语，同样的发音，一直的重复，不停的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那我告诉你们，那我想朱尼尔·杰克逊今晚不在这里，他有在吗？那我想他不在。但我对朱尼尔·杰克逊和他说的方言一直感到非常的惊奇。那还有海金波坦弟兄和你们这里的许多人，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翻方言时腔调的改变。行，那这没问题。那我不是在夸我的教会，不，先生，如果我的教会需要纠正，我会站在这里尽力为我的救主而纠正他，没错，不管会不会伤害到人，我是你们在福音上的父亲。行，那您不要一个错误的灵，你想要一个正确的灵。你们做这，那当你拥有一个完全的五旬节的气氛，充满着真实的东西时，为什么还要一个替代物呢？当你能在一个干净又大又美的餐桌上吃鸡肉和饺子等等美味佳肴时，为何还要在垃圾桶里边找吃的呢？想要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明白，这让我们去得到真实的，那才是我们想要的，是真实无伪的东西。那我相信，那这里所做的这个声明，那跟刚才的那个是一样的。那我相信这两个都是对的，但我不相信翻方言的是在翻别人所讲的那种的语言。那我不相信这个。那我相信翻方言的是在圣灵的同在中说预言。我相信他是说预言。如果他听到的不是自己的言语，他就是在做翻译。那我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瞧，你所听到的应该是这样，你所听到的应该是英语。那比如说这里有个翻方言的，那我站起来，那我只懂得另一种语言的两三句话，那我只知道这些呢。那我现在举个真实的例子，不是属灵上的。那我这么说， Bye bye boy I can be Africa's blacken。 那我怀疑这里有人听得懂我说的。那弟兄，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南非语。Bye bye bye boy， 意思是我非常非常的快乐，我在这里讲南非语。那 Africa's blacken 意思是我在这里讲非洲语。那他在做什么呢？那我在讲南非语，但他听到我在讲英语，对吧？因为你懂得南非荷兰语。那如果你讲的，那如果我站在这里讲道，那那位弟兄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他听到我说什么，就以他们的语言翻出来，他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他懂得我的语言。若有人说一种未知的方言并翻了出来，你听到的是自己生来所用的语言，因为这是你翻出他所说方言的唯一的方法。圣灵把方言的信息翻译给你，那并且你是在替圣灵说话。但是如果圣灵在这里祝福那个可怜的人，他就站起来，就像一位宝贝的老弟兄，那他已经离世了，那今晚他已经在荣耀里，我真的这么相信。他是我所认得的最可爱的老人，那雷恩弟兄我们都认得他，他常常站在那条街上。哦，神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不是亵渎，我知道亵渎圣灵是不可赦免的。那雷恩弟兄常常重复说一些话，像去找他们找他们找他们或者类似的话，他总是这么说。那有人说，你认为那是从神来的吗？我说肯定是从神来的，绝对是的，我相信是从神来的。他是在说方言，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但圣灵的同在就在那里，所以如果圣灵的同在就在那里，而这人只是重复的说一个字，不断的重复说，另一个就跳起来想要翻出来，虽然他也不知道那人在说什么。那如果这人不是在翻方言，他就是在说预言。 是说预言的灵临到他身上，他就说出预言而不是翻方言。所以那亲爱的基督徒，那对你问的那会是圣灵吗？这个问题，我说这可能是圣灵在使用两种恩赐，一种恩赐祝福了正在说方言的那个人，另一种恩赐是说预言并不用翻出那人所说的方言。但他还是说了，圣灵在预言中临到他，刚好与那人说方言是同一个时间，因此他就以为他是在翻方言。那这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神的灵赐给教会的一个信息，但所翻的方言必须能用英语明白的并一字不差的照所说的方言翻出来，这才是翻方言的恩赐。一堂聚会中若已经讲出了三个方言的信息，那么在祷告队列中还可以多讲出其他的信息吗？这仍旧符合聚会的属灵次序吗？哦，当然可以，是的，肯定的。那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若说预言和说方言类似这样的话，那保罗说，那再过一会儿，那位弟兄，那如果你们这些拥有这里属灵恩赐的人，那如果你们信任我对圣经的理解，那我要去参加你们的聚会，那单单和你们几位拥有这些恩赐的人聚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那如果你注意到那位弟兄，你在教会里看到，那是神，是神运行在他们当中，这是我们所要的。但我们要使他有次序，这样就能祝福教会，使教会得了造就。那神不是叫人混乱的神。那我知道，也晓得这些经文，知道该怎么做。那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那这人在这里要问，我知道他是说方言的。那他要问，该是两个人轮流着说，或是不超过三个人，那这是正确的。但如果你注意到，那如果他是，比如说有人在那里讲出一个信息，比如说索斯曼弟兄站起来讲出一个信息，或说预言或说方言，翻出来的方言就是说预言，明白吗？是说预言的。那如果你只说未知的方言而没有翻方言的在场，那说的人自己是受圣灵的祝福，但他并没有影响到教会。那这就是保罗尽力要讲清楚的事。即如果整个聚会都说方言，那不通方言的人就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瞧他们不能明白，除非有人把方言翻出来，所以聚会只好一两个人说出信息，至多三个人。那这人在这里问，那么在祷告队列里，那这应该是在问，那某个人，那可能在祷告队列里，可能是那位弟兄，可能是某个教会的，或从什么地方来的，可能这个人就在祷告队列里，可能在神的医治聚会中，或在罗伯特弟兄或艾伦弟兄的聚会中，或在我的聚会中，或什么人的聚会里，那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在外头对会众讲的信息，至多三个人，因为神的信息被说出来是要讲给会众听的。但是当人站在祷告队列里时，他是在对某个人说预言，不是对全会众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我整个的祷告队列里，我怎么能避免得了呢？一个晚上就有三四十个，行。但如果你是对某个人说预言，但如果这个人是在对全会众说预言，就只好两三个人讲，然后就停止。尽管圣灵可能还要接着讲，但等一等，让神的话先有机会传讲出来，明白？那么说真的，说方言或预言，要么在讲道前，要么在讲道后。当还在讲道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去干扰它。但是当诸灵和诸恩赐开始进入完美时，我们很快就会井然有序了。现在我们来谈论五旬节教会的那种严肃性。我是指真实的五旬节教会。我们很高兴神仍然活着，掌管这一切，并对我们说话。那比如说，那好像这里有位姐妹用方言或预言讲出一个信息，那然后呢边上另一位女士也用方言或预言讲出信息，那然后边上或后边又有一位女士也讲出一个信息，或说预言或说方言，那毫无疑问他们所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比如说神要讲一件很紧急的事，要吩咐教会里某人做某事，那或者他想要做什么事。那又比如说，当祷告队列叫出来后，那位弟兄或我自己或别的牧师走到那人那里，那不是对整个会众，而是对某个人讲话，那神的灵临到他身上，让他告诉这个人什么事，然后说出那些事，因为他不是在对会众讲，他是对个人讲，不是对全会众说。所以这是可以的，也没错的。亲爱的伯兰汉弟兄， 主一次又一次的在梦中向我显示一些事，他向我显示我儿子在海军里的事，那些事我儿子告诉我是秘密的事。他向我显示一些人的死亡和人心里的秘密，那这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吗？他在梦中向我显示人心的意念后，每件事都照梦所说的发生了。那是的，那我的弟兄或姐妹，那无论是谁，愿主祝福你。那照我的看法，这是神的恩赐，是神的一种恩赐。你不知道圣经讲的梦的事吗？约瑟他又做梦又解梦，其他人也做梦等等，那这些事是属神的。那如果是属神的，他就一直是真实的，也总是照他所说的准确的发生。那不要炫耀，如果你开始炫耀的，他就会离开你。瞧，要存敬畏的心显出甜美来。当主向你显出什么事时，如果那是你当告诉某人的事，因为他们做错了事，那么你就不要居高临下的责备那人，你自己要去了他那里说，姐妹或弟兄，那你知道主那天晚上告诉我说你做了某件不对的事等等。如果那人说你错了，那是个谎言，我没做过那事，那接着你要做的就是回家去说，天父，那梦错了吗？那如果那人回答你的是真的，那么你所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的你。但如果那人确实做了错事，但他对你撒谎，那么神会对付他的。看到吗？薛律先生，你们瞧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亵渎圣灵，否认圣灵对他的警告。瞧，那是不对的。布拉汉弟兄，一个教会怎能有跳舞、喊叫、说方言的等等，而让圣灵让我看一下，那等一下，那在灵里昏迷过去，却一直很少读圣经，我不明白这一点，我也不明白。跳舞、喊叫、说方言，却连圣经都不读。那我这么说，记住，那这是威廉·伯拉汉说的，那他可能错了十万八千里。那我相信大多数人，那今天有位弟兄问我有关这种次序的问题，那他说当他们要去为病人祷告时，那一位弟兄可能为另一个人祷告，然后让他们都在灵里唱歌跳舞，那以为这样会把大能带进他们当中。不，照我的看法，我相信那是错的。那我相信人来到医治聚会中，就像他要去得到救恩那样，是带着相信和敬畏的心来的。那里每个人不是又喊叫啊，又跳舞啊，一看到他们的弟兄或姐妹上去那里祈求神的怜悯，那你应该低着头祷告，说神的，当牧师为我的弟兄祷告时，请帮助他，恩高他，愿圣灵临到他身上，赐给他信心，相信自己会得到医治。他是个宝贵的弟兄，他是个宝贵的姐妹，那要为他祷告，而不是唱歌喊叫或跳舞。但我们在五旬节派的聚会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事，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那我相信的是一种敬拜，我真心相信他们是在敬拜神。是的，先生，我全心的相信。那我相信说方言、喊叫和跳舞，我相信每一点。是的，我相信他们今天所做的与从前的一样好，都是符合圣经的，没错。但我相信他们应当有适合的时间和次序。那伟大的祝福临到，那人们在喊叫，神的荣耀降临下来，人们就大声喊叫，做圣灵吩咐他们做的事，那不断的这么做，那这是好的。但是当有人来寻求医治时，那是关乎了生死的问题。那我相信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对我们的天父说话，为这位弟兄向神祈求。这时我们不是在敬拜他，而是在祈求他，父，我是你的敬拜者，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要表达对你的爱，现在我要表达我对你的信心，帮助我的弟兄使他好起来，父，帮助他好吗？那我相信你这么做效果会更好。那我真的这么相信，要对神的灵存敬畏的心。那是的，这些答案可能会相差几万里， 那我希望我已经解答了，已经把它弄明白一些了。现在我有点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了。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那过一会儿我要问一下牧师，看他能否来帮我一下。那也许我们过来把每个拥有神的灵、有恩赐的人聚在一起，让我们在这点上多谈一些。那也许我能帮你们那往梯子上爬得更高一点，带着这些恩赐与神更亲近一些，使教会更加有次序一点。那一直以来我都在观察，那对我来说这看上去很好，那我很高兴能看到它一直在运行，不停地运行运行运行。那当我们现在不断长大时，不要让撒旦爬起来。好家伙，他狡猾着嘞！那不要想着比他更聪明，想都别想，因为你做不到。你只要依靠神，一直谦卑地往前走，神会做的。你会发现神会像那样越来越多的使用你。那愿主祝福你们。那我们还能再讲二十分钟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给我足够的理由让我开始了。好的，好的，那让我们翻到诗篇，我们来读一下。那看上去主似乎给了我一点小小的想法，那我想今晚对大家说出来。那是个专题讲道，那如果你们愿意听，那请多留一会儿。那我知道天气很热，台上这里也很热，那你们记住，我们可能要等到星期三晚上才能见面，所以我们要等一等。那在唱这首有名的老歌《浮在爱的捆绑》之前，让我们来谈论这书写的道。那这些问题让我们有点感到闷，那现在让我们从中出来，来传讲神的道。好的，那让我们再低头祷告一下。天父，在这些问题中我已经尽力找出人们心里所想的，要看他们是否问到这个和那个。主要我看到他们渴慕属灵的恩赐，那些拥有属灵恩赐的人不知道要如何控制它。对一些人来说，这正如一束大光临到教会，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却感到莫名其妙。现在主要请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做这些事不是要荣耀自己，我们这么做是要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使神得着荣耀。父，我们祈求你，愿你祝福这些恩赐，并在教会里彰显他们。愿这事成就，让那些寄居的和做客里的经过这里时，能顺便进门来，在这里坐一会儿。愿神的灵在这里彰显出他的伟大，使每个进来的人的心里的秘密都被显明出来。主啊，应允我们，愿人们带着甜美和谦卑，永远不要苛刻、责备或泼冷水。我们知道神的灵不是像这样的，所以我们祈求你在各样的事上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会众，祝福其他教会的会众。父，我们知道只有一个教会，我们都要重生进入那个教会。父，我祈求你在我读这段经文时，愿你继续祝福我们。这经文似乎是你要赐给我的，就是今天下午坐在桌边得到的。主要请帮助我不要留会众太久，只要把一些想法表达出来就好了。我祈求你进入这些想法中，赐给我们一点想法，使我们能带着他回家，并因神的良善而感谢主。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那若主愿意，不要忘了下星期天早上的聚会。那现在请翻到诗篇106篇第七节。那我要读这篇的一部分经文。那这是大卫写的。那他为什么会临到我呢？是因为今早的信息。那我要把手表放在这儿，那如果可能尽量在9:30左右结束。那现在请看诗篇106篇第七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那我要再读下一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愿主加添他的祝福。那若主愿意，我现在要对你们传讲误解的主题，神被误解了。那我要讲这样的主题，神被误解了。那你知道误解会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很多时候人们说一些事，那其他人就重复他所说的，他们就在这里产生了误解，那那人就遇到麻烦了。那我相信要是我们能够等候，直到我们明白自己所谈的是什么，那就好了。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我知道对我来说，我先要明白然后再说出来，这样才是最好的，看到吗？但看起来我们总是被误解。那这就是大卫在这里要说的。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不明白神所行的奇事。那误解不单只是说啊，我没有听见他说的话，而是指的看到事情发生却不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是这样的话，你就错过了整件的事情。那神不会行出奇事然后说瞧我是神，神行神迹是要人明白。那神行奇事是有目的的。你们注意到我们这里所读的诗篇106篇7到8节吗？那我认为这段话真是太美了，我想再读一遍。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瞧他们不明白那些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瞧，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在埃及行那些奇事。神想要向他们显明他的怜悯，他想要让他们明白他是在他们当中的神。我喜爱这一点。那不久前我在这里讲过那篇小信息，那我在芝加哥讲过，那我相信后来也在这里讲过，那小伙子们都做了录音，如鹰搅动巢窝，在山洞雏鹰等等，老母鹰是如何把雏鹰背起来飞翔，在母鹰带雏鹰飞翔之前，雏鹰身上有一些松散的羽毛，他们从未见过母鹰真正的翱翔，因为他们一直蹲在草里，所以母鹰从草里站起来，展开他有力的翅膀。他在干嘛？他呼叫着，他要小鹰认得他的声音。他展开巨大的翅膀，有时母鹰是最大的鹰。那人们说母鹰的翅膀从这头到那头有时能够达14英尺长，他可以叼起一只小牛犊飞着带走，从这头到那头有14英尺长，有这讲台的那么宽，从这柱子到那柱子。他在小鹰面前飞上天去，为什么？他要带着雏鹰出去飞翔，小家还没有离开过巢呢。他把雏鹰带到高天上，然后把它放掉，让它自己在空中拍打翅膀学习飞翔。所以他要展示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他展开巨大的翅膀，拍打着羽毛大声呼叫，然后扇着翅膀飞翔。哦，羽毛从草里边飞出来，它迎面而飞，好像从喷气式飞机里出来一样，风把它刮回去，它用小小的背顶住风朝上看去，说妈妈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你看到我的翅膀有多强壮吗？我可以背着你翱翔四方，我是大能大力的。这就是神坐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你知道神说如鹰搅动巢，那是同一回事。他发现以色列人生活在那片哀鸣的土地上，就领他逃出埃及，背在大鹰的翅膀上，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看到没？神为何要行这些奇事呢？他要让他的子民知道他是那位大能的耶和华。这就是神今天所要做的事。他医治病人不仅仅是因为他能施行医治，他还要你们知道他就是复活，也就是说他能使你好起来，他能复活你的身体，他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他是耶和华。我喜欢这一点。但人们不明白的，神太容易被不信的人所误解了，他也太容易被那些不想明白的人所误解。许多人尽力要弄明白，而许多人不想去明白，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我才不相信这种事，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但想要明白的人，他就会坐下来。那主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那人正处在向主学习的阶段。那些与神和神的能力联合的人就相信他。你不能跟神联合却不跟他的能力联合，因为你跟他联合的时候，你就是认识他的，或者说是与他有关系的。 那么在你身上就有他的大能。这就是今天人们不信神迹的原因，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使他们相信，他们里面得有什么东西来相信。当神的灵在一个人里头时，这人就会对神的每句话和神所做的每件神迹说阿们。但是那正如我妈妈常说的，你无法从萝卜里抽出血来，因为在里边没有血。所以这也是一样，你无法从不信者当中得到信，因为在里头根本没有东西吃得进。有人说不管你怎么讲我也不相信神的医治，当然了，这不是给他的，这只是给那些能信的人的。如果你要得到血，你就得从有血的东西上得到。如果你要得到信心，就得在有信心的东西上得到。神就是这样使用那些里面有信心的人。当你没有得到足够的信心去相信时，神不会差你出去到医治大会上。你若没有得到足够的信心相信，他怎么会差你去举办一个有奇事发生的复兴会呢？神所要的东西是里面已经有那东西的，这样他才能够产生出那东西来。小人们不明白这一点，诺亚在他的日子里被人大大的误解了。诺亚他被神所知道，是神的仆人，是信神的信徒。当你成为信神的信徒时，你所做的事与人们认为正确的事是相矛盾的，到头来他们认为你甚至癫狂了。诺亚被神所指示预备方舟，救了他一家人，人们以为他癫狂了。他没有癫狂，他只是被误解了，因为他跟随神的引导。阿们，我喜欢这点。他被误解了，虽然你说有人竟然说会下雨，天上从来就没下过雨，什么雨，那些日子从没下过雨，神滋润遍地。说诺亚雨在哪儿？我不知道，你谁给我看雨在哪儿？我无法指给你看。那么天上有什么东西给我落下来？你怎么知道雨会从天上落下来的？诺亚可能说神告诉我要下雨，如果神说要下雨，他就能够把雨带到天上，然后再把它降下来，所以事就成了。如果神这么说，事就必定成就，明白？诺亚因为跟随神而被误解了。以利亚，我可以用一大段时间来讲这个主题，但我这里有几个要讲，所以我要讲快一点。以利亚被他整个的国家误解了。以利亚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人，但是他被误解了，因为他总是谴责他的国家，他谴责国王，谴责王后，他谴责他身边的一切，他谴责那些人等等，他看上去简直是个怪物。然后每件事他都说，主如此说，神要惩罚你，你这也许别，你这某某某。你俩被误解了，为什么？因为他跟随神。他们所误解的不是以利亚，而是在以利亚身上圣灵的工作。他怎么能站起来反对着自己的国家呢？他责备纠正自己的国家，使神的咒诅临到的地，就是他的国家和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国民，那是他自己的种族、自己的肤色、自己的教义、自己的族类。然而他却预言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并叫饥荒临到他们。他被误解了，因为他不是以利亚做的，人们误解的是在以利亚里头的神，不是以利亚被误解，是神在引导以利亚。他们不明白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不能容忍罪。不管罪是在你兄弟姐妹或母亲身上，不管是在谁身上，罪在神的面前都是罪，因此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不明白。但以理他被误解了，那时其他的以色列人都跪拜那金像，但他和沙特的米沙亚伯林哥拒绝跪拜。那他们说他们怎么回事？整个国家都在说这疯子到底怎么了，叫其他的希伯来人都愿意拜我们的神，他们都愿意拜，当我们吹号鸣笛鼓瑟的时候，他们就跪拜那像，他们都跪拜了。但这个疯子到底怎么了？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不一起跪拜吗？因为他触摸到神，那就是原因。他被误解了，人们认为他是癫狂丧失理智的人，假如他们是一群怪人，但他们只是跟随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他们被误解的原因。 旧约的所有先知，他们站起来说预言，谴责他们的国家，谴责他们的百姓，谴责各样的事，使咒诅临到他们，并行了各样的事。他们被误解了，为什么？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在服侍神，因此他们被误解了。任何跟随神的人都会被误解。我们的主耶稣他出生时他被人误解了，那几个博士他们也被人误解了，他们跟随那个超自然的迹象，在寻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王。按照但以理书上的预言，他们知道必有一颗星从雅各兴起，他们知道这王必定是一位救主，他必定是以色列的王。他们走了两年，从印度下到底格里斯河，一路经过沙漠山林的等等，在某一天的傍晚，在日落的时分，他们走进耶路撒冷城，喊着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在哪？没有人知道这事儿。这真是一件怪事，犹太人的王出生了，几千里外的人却知道这事儿，而就在他出生的那座城，他出生的那个地方，他出生在他们当中的那些人，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事儿。他们误解了这些博士，他们说根本没有犹太人的王，怎么回事？我们这里已经有一位王，就是希律，他出生的事儿被误解了。玛利亚嫁给约瑟之前就准备要当母亲了，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他是在婚外生的，却不知道是圣灵在玛利亚里面怀了这孩子。这事儿被误解了，那是神的作为，但人们不明白这件事，他们还是不能明白。神的作为总是让人误解了，只有那些相信圣灵属灵而相信的人才能明白。但这件事被误解了，博士们被误解了，希律也不明白这事儿，所以希律说，好，你告诉我婴孩在哪儿，我也去拜他，他是个伪君子，他在撒谎，这正是他害怕的事儿。他不知道圣经说到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是天上的王，希律以为他是一位地上的王，所以就想杀掉他，把他除灭，那不是地上的王。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地上，如果这是我的国，我的臣仆就必为我征战，但我的国是在天上。希律不明白，以为他是一位地上的王。今天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属于哪个宗派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他不明白你的回答，瞧，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以为宗派信徒就是基督徒，反之亦然。他们太相信这一点了，但这一点被人误解了。那我们发现希律不明白这事儿，他就是不能明白。尼哥底母那天晚上来找耶稣，他不明白什么是重生，那有些人责备他，那我并不责备他，他是个好人，他来寻找些什么东西，他白天很忙，可能是忙于他祭司的工作或别的事儿，他不得不晚上来。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来了，他所做的比今天很多人所做的好得多，他们晚上白天都不愿意来，但他总算来了。这之前你还责备他是吗？他终于来到耶稣面前，如果我们从未到过那里，就不要责备他，如果你到过那里，我想你也不会责备他的，不会的。他到那里去了，他可能是因为忙才要晚上来，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来了，或者可能耶稣忙于为病人祷告等等，所以尼哥底母只能晚上来找他，那与他会面。但他终于来了，他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与耶稣会面。那当耶稣说，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甚至都不能见神的国。那这位以色列的伟大拉比和师父，他说，我一个老人还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瞧，他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他就是不明白，因为耶稣所谈的是属灵的重生，而他试图要把它用在肉身的重生上，所以他不明白主说的，他搞不明白。今天人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像尼哥底母那样，大部分人不明白神属灵的事，因为我们把它当成肉身的事来看待， 就像有位医生说的，啊，我不信神的医治，我不信有这样的事。那有一次我听到有位医生在他的诊所里告诉一个妇人，那医生要知道是什么使他的肿瘤消失的。那女人说，是伯拿弟兄为我祷告，主医治我的。那医生说，我不信。他说，我永远不会相信这事。他说，告诉我谁把它拿掉的。妇人说，你看有没有疤痕。医生说，你在疤痕上敷了什么药。他说，没有，什么药也没有敷。他说，伯拿弟兄在会中叫到我的名，那东西就消失了。那时候我正坐在隔壁房间，是的，我坐在隔壁房间听。他不知道我就在隔壁，医生也不知道我就在那儿，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我。那叫他说的时候，我正坐在那里，因为我带某人去医生的诊所，是的，我无意中听到他的说话。我发现他们在那里时就带着病人离开了。那位医生就是不信，所以那医生说，我一点也不能信，我从未见过谁能做这样的事，我就是不能信。他说，我要看了才能信。夫人说，那么那肿瘤哪去了？医生说，我要看见它消失才能信。瞧，眼见并不是相信，信是你不能看见之事的实体，你要先信，然后事情才会发生。这人不是一个信徒，因此这对他来说是个奥秘，他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因为他不能明白这事，对他来说这是个谜。今天人们说，我不信那个神的医治，我不信那个圣灵，我不信说方言，我不信喊叫，我不信所有这些东西，我不相信。为什么？那是个奥秘，你不明白，那是神做的，这些事都在圣经里，这里所带出的圣经所说要发生的同样的结果，这一定是神做的，你只是不明白的。就是这样，神被误解了。他的门徒曾经也不明白那天晚上他在船上所行的奇事，他们说，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浪都听从他了。他们不明白，他不只是人，他是神。今天人们的问题也是这样，他们想把他变成一个带来吉祥的一个什么男孩，或手里拿着个球拍的什么人，他们要把他当成一个在营地周围玩耍的小孩子。他不是在营地周围玩耍的孩子，他是耶和华神。他们误解了，他们希望他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住在他们当中的神，他比人大多了。正如我常常说的，他饥饿的时候是人，但当他用两个饼和一些鱼喂饱五千人时，他是神。当他的船头困乏时，他是人。当他停止风和浪时，风浪都听从他时，他是神。这怎样的人？他不是怎样的人，他是神在人里的彰显。他们不明白的，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人，玛利亚的儿子，一个木匠，但他是神在肉身中的彰显。 Amen。 罗马兵丁不明白的，他把他抓到法庭，用布蒙住他的眼睛，打他的头，说，那如果你是先知，人都说你是先知，那么告诉我们打你头的是谁。瞧，他们不明白耶稣说的，父指示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显示给我看我才做，我做他告诉我做的事。他不明白这事，他不明白耶稣的事工。犹太人不明白的，他来是要做他们的朋友和救主，但他们却把他看作是邪恶的。他们不明白他的事工。耶稣说，他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但他们不明白他比所罗门大多了，他们以为他只不过是个人。很多人心里想，他是在婚外生的，来自一个坏名声的家庭，一个私生子，所以才会有这些愿望等等。今天的人也有这疑问，他们甚至不能，为什么？他们说，看，我们知道你是婚外生的，你身上有魔鬼，但你还要教训我们，我们都是拉比的。他说，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的。他们不明白。有一次罗马兵丁听到他讲话，就走到后面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人这样说话的，那不是人在说话，那是神。是的，人不会那么说话的，人说出圣经的话，而耶稣却是经文成为活的。人做不到那样的，人无法那么生活。经上说了这事，现在这事应验了，人只能说圣经所说的，他所能做的只是这个。但耶稣可以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没有人能这么说。 Amen。 哈利路亚，没错。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没有任何别的人能这么说。难怪那些兵丁说从来没有人那样说话的，他说话不像文士或传道人，他说话带着权柄，甚至魔鬼也听从了他，风浪也听从了他。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人，但他也是神。看，他被误解了。有人说，瞧，你是一个私生子，你是婚外生的，你还来教训我们，我们知道你是疯了被鬼附着，你是个撒玛利亚人，那你在那里让魔鬼附在身上，你还来教训我们这些圣洁的拉比吗？耶稣说，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的。是的，他们不明白的，他们不知道他是谁，这是今天的问题。人们想方设法来诋毁他，他不只是人，他是神住在人里头，他不是第三位，他是唯一的那一位。是的，肯定是的，他们不明白的。当时那位法利赛人请他去吃饭，这位给他大摆筵席的法利赛人也不明白的，他以为他可以贬低的。那不久前我在早餐会上传讲过这个信息，那我相信是在芝加哥的一次早餐会上。那法利赛人说，瞧，你们看他坐在后面，坐在那里脚都没洗等等。那个妇人竟然用眼泪洗他的脚，并用头发去擦干。他说，如果他是先知，就必知道洗他脚的妇人是怎么样一个人，这说明他根本不是先知。耶稣站起来说，西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儿。阿们。他被误解了。是的，他说，你请我来，我就从百忙中抽空来赴你的筵席，你没有在门口迎接我，没有洗我的脚，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没有亲吻欢迎我，你让我自己进来，不管我身上又脏又臭还流着汗，就任我坐在角落里想要取笑我。然而这个女人，就是这个女人，她一直不停地吻我的脚，用她悔改的眼泪，多美的水啊，用这个来洗我的脚，又用头发来擦干。西门，我要对你说些事儿。我实在告诉你，他的许多罪都已经赦免了。Amen。西门不明白，这个妇人却明白。西门说他只是一个人，妇人却说他是神，是我的教主。耶稣被误解了，他今天仍然被误解。在哥哥大山上，门徒也不明白他。当他们所有人都否认都拒绝了，他都逃走了，他们怎么会明白一个人，一个他们所知道经过许多神迹且要死人复活的人，竟然把自己交给死亡呢？他怎么会让人强迫他经过的地方被鞭打责骂，被人吐口水在脸上，有人从他脸上拔了一撮胡须，连血都给带出来了，他们打他的背，连骨头都露出来了，他们踢的打的那些满口骂街醉醺醺的兵丁围在街上打的，他怎么还站在那里让他们打呢？他们不明白，所以就远远地站着。对的，魔鬼也不明白他。魔鬼说，那肯定不是神的儿子，他站在那里被人恶待，我的那些徒弟那些兵丁在那里咒骂他恶待他，他也不反抗，他不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和祭司也不明白他，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他左边的那个强盗也不明白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救我们脱离十字架吧，也救你自己吧。但右边的那强盗却明白他，他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做了恶事，我们所受的是应该的，但这人一件坏事也没做，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注意那声音怎么回答，他说，今日你要同我遭到园里了。那强盗明白这是神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能够死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肉身中受死，他不能在灵里死，因为他是永恒的灵，他要成为肉身才能受死，所以他们就是不能明白的。但这强盗明白，此后的十天或是大约四十天，那是四五十天后，那些门徒上到楼房里，他们在那里待了十个昼夜，直到五旬节来到。后来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他们，看了，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你们知道这能力一定会来到，那他们知道它一定会发生，你们上去等候，直到我差他来。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悔改信主了，把一切都抛在脑后了， 他们同心合意的等候，同在一处等候主的应许。他们在楼房上走来走去，男男女女都在上面走来走去，所有的门都关起来，那这样犹太人就不能进来伤害他们。他们在楼房上走来走去，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一阵旋风吹过，那里有火像舌头落在他们身上，门被吹开了，窗户也被吹开了，他们就走上大街。人们不明白这事儿，所以他们就说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灌醉了，这些人醉了，因为我们听见他们结结巴巴的说话，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忽然他们都说，我们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跟人们相谈了，他们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不明白这就是父的应许。然后有神的一位先知，他站在那里说话，彼得说，你们耶路撒冷人和住犹大地的人呢，不要误解了，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神的作为，这是圣灵，但他们不明白，神被误解了，他总是被误解。以色列人不明白的，挪亚时代的人不明白的，但以理时代的人不明白的，是约翰时代的人不明白的，众先知时代的人不明白的，五旬节时代的人不明白的，这个时代的人也不明白的，是一样的，他们搞不明白，因为他被误解了。现在是将肉身之事跟属灵之事对比的时候了。那时代人们都在那里，五旬节以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在那里有一个大型的聚会，人们把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带到那里，他们有两个人走到街上，一个乞丐拿着一个罐子正在讨钱，彼得和约翰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磕子骨立刻健壮了，他就行走跳起来，又走又跳，赞美神，进了圣殿，百姓开始围过来大声喊叫，那这事儿太不寻常了，那些人就把他们投入了监牢，恐吓他们说，你们不能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彼得说，我们要听从谁来，神还是人？那些人把他们释放，心想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鞭打了，就恐吓他们，下次要把他们吊死或烧死或钉十字架等等，他们想要阻止门徒。那接下来那些人发现他们又到街上去传福音了，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不是那些人做的，是神在那些人里面做的这些事。那天早上他们把斯蒂凡抓到公会里，他们说，我们要把他带到法庭上去。但是看到那些拉比、犹太人、大祭司、教父们，那些神学博士等人都聚在那里，这只会把他吓死的。所以他们让他带着手铐脚镣出来，叫他站在那里，他就像一只小羊羔在嚎叫的狼群里。他们说，你们看，他现在被逮住了。我说，弟兄们，我要收回这一切，你们不要再惹我的麻烦了。但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新约而未受割礼的，你们为何抗拒圣灵呢？你们父所做的你们也做。他们发现这不是他，他们拿起石头用手捂着耳朵对着咬牙切齿，用石头把他打死。斯蒂芬抬头望天，石头从四面八方打过来，他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Amen。 他就在主耶稣的怀里睡了，临死之前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瞧，人们不明白门徒所做的。保罗站在那里看到这一切，后来这事让他很扎心，他说，我是他们中最小的，因为你的圣徒斯蒂凡死的时候我站在旁边欢喜。 Amen。 这就是了，小人们不明白这种火热的心，他们今天人们也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圣灵的大能，他们称那些是圣果伦，他们说这是一群失去理智的人，他们不明白你失去你自己那所谓的正确的心，是因为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不能同时拥有世界的心又拥有基督的心，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随肉体而行就是属肉体的，随圣灵而行就是属灵的。阿们。所以主啊，我愿失去我自己而在你里面得到他，对了先生。所以神被误解了，不是你们被误解了，而是让你们做那些事的圣灵被误解了。阿们。他们讲话不是在反对你们，他们是在反对神。你们被误解了， 在那里他们让使徒离开，但使徒又再回来，又上街去传福音。今天也是这样，他们不明白那些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今天我的事工就是神所差来给人的，我因这事工被误解了，他们不明白。他们每个人都说我们相信伯拉弟兄。不久前我跟一位传道人交谈，他说伯拉弟兄，我们都知道你被拆到教会中去，但问题是你怎能奉耶稣的名给人施洗呢？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不明白这事工，这就是他拆我来的目的，这就是我在这儿的目的。你为何要教导苦舌的后裔以及那些与我们的教育相反的东西呢？乔弟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的原因，他们就是不明白。阿们。但神用他的道并圣灵的迹象来做见证，不管他们误解的多厉害，神都会印证他的道。阿们。神总是被误解，那些活在神里面的人也同神一起被误解了，因为是神在他们里面做工。阿们。你们信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你们爱他吗？来举起手赞美神。我奉主救恩受加在歌歌啊。你们因着自己被误解了而感到高兴吗？我们过去常唱那首短歌，就是现在我被盖了印，盖了印，盖了印，被神的灵盖了印。没错，曾经爱我的人现在都掉头离去了，因为我被盖了印，被圣灵盖了印。阿们。我失去了贪爱世界之事的心，接受了基督的心。因此如果我有基督的心，我的心就会寻求上面的事。我要人指给我看，除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正确的心？我要人指给我看，是哪些经文说到苦舌没有后裔？我要人指给我看，是哪些经文说到有三位神？然后他们说，那么他是什么？神把他的信息赐给我，并为此做见证。他用随之而来的神迹来印证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们不能否认，那是事实。但他们怎么做呢？他不明白这事儿，因为我来不是奉神召会、一神论、二神论或三神论的名，或奉神的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或路德派的名。我不是奉那些名来的，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的。神照着他的怜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印证这信息。所以人们误解的仍然是神的灵，正是这样，他们误解了。肯定你们也被误解了，所有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被误解了，从一人挪亚一直到当今的圣徒，一路下来他们都被误解了，一直是这样。人们不明白，以色列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明白，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不能和属灵的调和在一起，因为他们不能混在一起。但我何等的高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人手所造的国度里，我很高兴我们要去到一个人所不能及的国度里，我很高兴我们的国度是在上边，我们的国度落在上边，我们就是从上头生的，那我们就会寻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哦，在那里他不因我们的见证而以我们为耻，在地上我们不以他为耻，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由神的灵生的，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在他的宝血里被洁净，由他的灵而生，被他的恩典所充满。就是这样才被误解了。但我们在乎什么呢？我们爱他。你们不爱他吗？好的，带你给我们起个我爱他的调子，让我们放开喉咙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 家在歌歌他，他太奇妙了，是吗？你们爱他吗？你们高兴吗？因为你们是独特的百姓，有君尊的祭司，被拣选的子民，献上灵祭，你们嘴唇的果子就是赞美他。现在我们给你们唱一首诗歌，我很想唱这首歌。我发现许多人不能明白，我为何如此快乐自由，我被生灵充满，一火尽消，这就是我现在清醒，这就是我现在清醒，这就是我现在的清醒，我被生灵充满，一火尽消，这就是我现在的清醒。你们喜欢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唱。我发现许多人不能明白，我为何如此快乐自由，我们被生灵充满，一火尽消，这就是我现在的清醒，哦，这就是我现在的我，这就是现在的我，我被生灵充满，一火尽消，这就是现在的我，快乐使我又唱又叫，我看到有人就是不明白，而我过约旦河来到迦南美地，这就是那现在的我，哦，这就是现在的我，这就是那现在的我，我已过约旦河来到迦南美地，这就是那现在的我。我喜欢这首歌，你们呢？越过约旦河来到迦南美地，我要告别这世界，我已被举起来，远超过世上的事，此时我正活在属天的气氛里，对下面那些秃鹰来说，我的行为真是滑稽，是的，我们正飞在他们上面，没错，我们还在乎什么呢？我们正活在迦南地。 Amen。 是的，先生，吃着新鲜的葡萄，过着美好的时光，充满了荣耀和能力，充满了圣灵。是的，先生，你说斯蒂凡是个充满什么的人？充满什么？充满什么？他充满了圣灵，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才能。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是他充满了圣灵，这一切的事都住在其中。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拥有的。基督徒们，你们不为此高兴吗？确实，你们若被误解了，凡在基督耶稣的敬虔度日的人都会被误解，圣经一路下来都是这样。现在我还在说什么呢？对你们说方言喊叫和在灵里跳舞的人来说，你们说，哦，简直是胡扯。要记得，我已经回来这里只给你们看了圣经，一路下来他们总是被误解的。那记住，你们是在圣经里，你们所做的是正确的，要站稳在这些事上，神与你们同在，站稳在圣经里，神必看顾其他的事。阿们，我爱他。让我们来唱一首优美的施洗的老歌。那这首歌就是主的天使第一次显现在众人面前时，我们在他的同在中所唱的。那我自己以前见过的，但他下来显在众人面前还是第一次。当他降临时，他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作基督第一次来的先锋，你的信息将成为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先锋。那1933年6月主在那里降临时，有好几千人站在河岸边，我们就站在岸边唱这首的歌。我站在浪涛翻滚的约旦河边，头上盼望的目光向往迦南美丽快乐土地，我的产业尽在那里，我必要到那应许之地，我必要到应许之地，谁要来和我一同去，我要到那应许之地，我定要到应许之地，我 定，要到应许之地，谁要来和我一同去？我定要来到应许之地。我必要来到这健康之地，丰收永远的祝福。何时我将见到我父的面，安息在他怀里？我必定要到应许之地，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谁要来和我一同去？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个人都在那片广阔平原上发光，在永恒的那日，在那神的儿子永远被放，黑夜远远被抛在背后。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谁要来和我一同去？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让我们接着唱，和你们周围的人握手。定要到那应许之地，我定要到应许之地，谁要来和我一同去？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那不要一点疑惑的影子，让我们每个接受基督的人都知道，你们已经由圣灵重生。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唱，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有谁来和我一同去？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我好久没看到这样了。女士们伸手拿起抱你的手帕，先生们也伸手到裤袋里掏出手帕。那现在我们要来向主挥手来致敬。好的，我们大家我们都来挥手，好像现在就要进入迦南地那样，挥动你们的手帕。好的，再来唱，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我定要到那应许之地，谁要和我一同去？我必定到那应许之地。现在让我们这里有人还不确定他们的被召和拣选，那么我们唱歌时请你到前面来，你们再拿出手帕跟我们一起挥手好吗？大门现在已经打开，门票是免费的，你想要来吗？踏上西安这艘万古之舟，他就要走了，就要上路了。我必定到应许之地，我定要到应许之地，谁要来和我一同去？我定要到应许之地。现在让我们低着头，要像耶稣，我愿像耶稣，我渴望像耶稣你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像耶稣基督。伯利恒的马槽来了一位客旅，再有
在地上问，歌梦想耶稣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一生只求像耶稣。
不要忘了礼拜天，不要忘了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那记住要多多的祷告，为我祷告，为你们的牧师祷告，为你们的灵舍祷告，为你们的执事理事祷告，祷告神求他的道与我们大家同在。
我愿像耶稣，我要像耶稣，我在地上渴望像他，
这是我心底的愿望。他明白的，许多人不明白，你们要记得，先不要
一路到荣耀，愿像耶稣基督。柔和谦卑在地上，我要像他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能像耶稣。
现在我们都低着头闭上眼睛，让我们的心专注在神那里。我们要请我宝贝的弟兄和好友，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罗伊伯德斯弟兄，若是他愿意，请他为这次聚会献上祝福。那伯德斯弟兄就上来。